第四章，暗礁。2月2日，麦加利号已走了6天了。旅程令人疲惫，更令人生厌，而目的地似乎又遥不可及。海面刮着西南风，海浪很大，似乎是专门阻挡这只要赶往奥克兰的船。船帆鼓满了，整个骨架吱吱咯咯地响个不停，让人担心他头重脚轻，有可能散了架。再看看各条桅索都没绷紧，所以桅杆摇晃不已，船也颠簸不定。如果帆拉得再紧一些，再加上这顺风，船上的桅杆肯定会倒了的。约翰的心情是很紧张的，他几乎在一刻不停地默念上苍保佑着船和船上的朋友。雨仍下个不停，海伦夫人和玛丽躲在便舱里忍受着憋闷和颠簸，但从来也不抱怨什么。有时雨下的小了，他们便来到甲板上透透空气。便舱里本是放货的，不宜于住人，特别是妇女，待在这里跟受刑差不多。巴加内尔想找点故事说给大家，可并没有能驱散每个人心中的愁云。尽管他讲的是新西兰的奇闻异事，但大家并没有怎么用心听。其实这也怪不了大家，谁愿意在这种地方奔波呢？动不动就是杀人的、报仇的，到处都是血腥的历史。如果不是为了寻找船长，谁想往这地方跑呢？格里纳凡爵士烦躁不安，他在这窄小的便舱里待不住，不管雨大雨小，他都待在甲板上，时而扶着想心事，时而来来回回的踱步。只要雨一停，他就举起望远镜，瞭望水天一色的前方。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海岸呢？海面上云雾茫茫，似乎专和他作对，把能看见的范围都遮挡起来。只见他面带愠色，生气地挥着拳头，仿佛是表达他内心的意志是坚定的。跟他不离左右的是约翰，不论风雨有多大，他都细心地关照着这位爵士。这天云雾飞卷不已，使得天空的面目得以短暂地显现。格里纳凡抓住机会，赶紧观察前方。约翰低声问他：“阁下在找海岸吗？”爵士摇了摇头。“您的心情我理解。”约翰继续说，“本应该在一天半以前就到奥克兰了。”格里纳凡仍没答话，只是拿望远镜观看左边海面。“请阁下望右边，陆地在那边。”约翰介绍着。我不找陆地，格里纳凡回答。那您找什么呢？我的船，我的登肯号。格里纳凡提起这些就有点气愤，他可能就在那边呢，让海盗们开着干坏事呢。约翰，你信不信他就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？确实啊，你就别找了吧。怎么？约翰，要真碰上邓肯号，咱们还有跑？这样一个破船，咱们不跑。不跑行吗？哎，就是紧着跑也跑不了。您想呢？那些坏蛋能放过咱们？彭爵斯这个东西已丧尽天良了，咱们能和他拼，死也不要紧。可是格里纳凡夫人怎么办呢？爵士，还有玛丽，她怎么办呢？这些妇女多不幸啊，格里纳凡自言自语地感叹。约翰，我的心里特别难受，尤其是想起他们，我总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我担心呢。您别这样，我不是为自己，约翰，我是为他们俩。约翰赶忙宽慰爵士，您就放心吧，麦加利号不管怎么着，他是在走。只要有我在，我担保这船不出事儿， 大不了在海面上荡，绝不会撞在礁石上。至于邓肯号，你要看到它就赶快告诉我，咱们还是走为上策。约翰的这番话是有道理的，在这一带海面上，在逃犯和海盗们的活动是很猖獗的，一旦被他们抢劫，那就甭想再回国了。第六天的昼夜间，邓肯号都没有出现，应该承认运气不错。晚上七点，海上的天空就像突然变了脸一样，麦加利号的船主也从醉梦中醒了过来。只见他揉着眼睛从舱房里走了出来，满脸横肉的大脑袋摇了几下，仿佛是在打精神似的，抽着鼻子吸了半天空气后，抬起眼睛查看桅杆。海上的风越来越大了，风向变成了由西向东，好像故意把麦加利号吹向新西兰。威尔满嘴粗话的把水手吆喝起来，命令他们赶快去下顶帆上夜帆。约翰见状，心里暗暗称道，这家伙还算有经验，但他仍是没理这个狗熊般的船主。格里纳凡和约翰一直站在甲板上，他们的心情并不轻松。两个小时过去了，风更大了，威尔又在吆喝他的水手们收小前帆，因为这船有两层帆架，所以他们干得比较顺利。又走了两个小时，海浪越来越猛，也越来越高了，敲打撞击着麦加利号，浪涛连续不断地摔在甲板上，船里积了许多海水。眨眼间，那悬挂在左舷边杆上的小艇就被打没了。船在滔天巨浪里慢吞吞地浮动着，大有往下沉的可能，因为排水口一时间放不出船上的水。约翰有点着急了，他主张拿斧子砍破船舷板放出积水，可威尔却不同意。除此之外，这条船还面临着另一个更大的危险，而且是无法预防的危险。11点多了，站在甲板上的约翰、威尔逊等人听到了一种极为恐怖的声音，他们立时就警觉起来，这完全出自他们分辨大海的经验。约翰不由自主地抓住了威尔逊，哎呀，是逆浪。对，一点不错，海浪打在礁石上才有这声音，水手答道。最远也就是400米，对，离岸不远了。约翰探出身子查看舷外的海浪，快测水，威尔逊，快。威尔逊迅捷地抓过测水锤，三两步就窜到前围的围盘处，十分麻利地抛下铅锤，而那船主却不以为然地坐在船头。那系着铅锤的绳子从水手的指缝间滑下去3节。啊，才9米，威尔逊惊叫道。约翰跳到威尔面前恼怒地说，船长，你的船开到了暗礁上了。那船长听了不知所措的耸了耸肩，约翰没理他，径直奔往舵把处，伸手就转条。与此同时，威尔逊使劲拉着前围的条帆索，让船借着风力转向。那被推到一边的舵手懵懵懂懂的，还不知发生什么情况了呢。尽量借风力放开扣帆索，青年船长发布着命令，努力让这麦加利号躲开礁石。这整个过程大约用了半分钟，船扭转了方向，躲开了右边的礁石。尽管天黑风急，但约翰仍能看到离船的右舷不远的那道白浪。此时的威尔才意识到了灾祸，他暴躁不安，大吼大叫着，东一榔头西一杠子的，没人能听出他想干什么。再说他的水手还被酒精麻醉着呢。这个蠢笨的船主没想到离海岸只有8海里远了，他还以为足有40海里远呢。近海的暗礁是很多的，因为天黑风大，他 他的经验都不顶用了。好在船上有青年船长约翰，是他当机立断化险为夷。不过前方海底又是怎么一种情况呢？或许仍有暗礁，约翰毕竟不熟悉这里的海湾。西风吹得更带劲儿了，把这个麦加利号吹得前仰后合。越是这种情况就越得注意，很容易碰上暗礁，造成船毁人亡。片刻之后，船的右舷处又有了逆浪声，约翰只好再转舵，并下令调整帆索。是啊，暗礁很多，必须调转船头了。这么一只船能顶着风打个急转弯吗？真是没有把握的事情。没有把握也得试一下呀，这总比碰上暗礁好啊。成败真就在此一举了。约翰勇敢地指挥着威尔逊，转舵把向下风。可就在这时，另一边又发现了暗礁。只见那海浪打在礁石上，飞起无数白色泡沫，渲染出生死攸关的特定时刻。真是大海无情，暗礁更无情啊。威尔逊和穆拉蒂用尽全身的气力扛着舵把，但舵把已经到头了。只听砰的一声，船撞到了礁石，立时触围的支索就断了，那前帆也就摇晃不定了。那么麦加利号转过弯来了吗？没有。风浪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老妖精一样，忽而就变得没声没息了。麦加利号几乎又回到原有的航向上去了。这时又来了一道巨浪，巨浪轰然地把这只船端了起来，然后又断然地把它结结实实地摔在暗礁群上。那是无法形容出来的声响，整个船歪成了30度，连桅带帆带索都断了，舱壁上的玻璃也炸飞了，大家都慌了，一同跑到甲板上。海浪无情地冲荡着麦加利号，从后向前，河流般的水柱直灌整个船身。约翰怕出意外，又把朋友们劝回便舱。到底怎么样，约翰？你就实说吧。格里纳凡沉着地问询。到底？到不了底儿了，船下是沙石，眼下就怕浪涛把船打碎了。约翰直截了当地回答。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半夜了，爵士，咱们只能等天亮再行动了。要不放下小艇下海登岸？天这么黑，浪这么大，不行，连方向也弄不清啊。那咱们就等天亮了再说吧，约翰。麦加利号的船主像神经失常了一样，在甲板上窜来窜去的，不知干什么才好。他的水手们刚一安静下来，就又喝开了烧酒。这一喝开了头，肯定就没个完了。威尔气急败坏地跳过来，一会儿顿足捶胸，一会儿哭着喊他那一船没有上保险的货物。我他妈完蛋了，全赔了，倾家荡产，咋？约翰见这种情景，虽心生怜悯，但也没去劝他。那些喝酒的家伙怨声载道的骂着大街，既绝望又愤怒，个个都眼珠血红。约翰是个有心计的青年，他悄悄嘱咐朋友们准备好武器，防止这些穷凶极恶的酒鬼们图财害命。这些狗东西，他们敢，看我不像打狗一样打碎他们的脑袋，少校胸有成竹地说。那些心怀叵测的家伙们看出这些人都有了准备，便知趣儿地溜走了，居然一个也没剩。这样约翰略微放心了，便等天亮再做打算。船真就稳在那儿不动了，风渐渐小了，海慢慢平静下来，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。约翰早就计划好了， 天亮后立刻摸清海岸的远近，然后用右舷上的小划子把船上的人送到岸上去。只可惜这小划子太小了，每次顶多载四个人。没有办法，这是船上唯一的工具了，左舷上的小艇早被海浪打丢了。约翰仍在做着最后的努力，他伏在舱棚上细心分析着逆浪的情况。舱里的人们都休息了，劳顿和惊慌让他们每个人都疲惫不堪了。后来约翰、格里纳凡等人也打起了盹儿。凌晨四点，东边一片白亮，几缕霞光冉冉地升了起来，海面上已经布满了晨雾，波浪低低地涌动着。约翰第一个上了甲板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天光照彻了大海，东方出现一大片红云，那些海面上的浓雾徐徐地升腾着，撩开了礁石的面纱。礁石之间浮动着白色的泡沫和水花，映衬出水淋淋的光泽。再远处有一道黑幽幽的线，线的高处有个灯塔在闪烁着红色的光。啊，海岸就在眼前，最多也不到九海里。啊，港湾！约翰激动地喊叫起来。被喊醒的人们都跑到甲板上来，争先恐后的要看清远处的陆地。是啊，不管那陆地上是凶是吉，但毕竟到了目的地了。那个船主呢？格里纳凡像记起什么似的忽然问。没见，约翰答着。他的水手们呢？溜了吧？是不是又醉过去了？少校打趣道。还是找找吧，格里纳凡和善的提议，别把他们丢下。穆拉蒂和威尔逊找遍整个船只，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影子，一个也没剩。格里纳凡有点不解的问：“都跳海了吧？”巴加内尔推断着。有可能，约翰一边应声，一边为他们惋惜着。咱们赶紧准备划子吧。威尔逊和穆拉蒂跟着约翰快步来到右舷处，那个小华子无影无踪了。